美国政府瘫痪40天，终于有突破。白宫爆料史上最大选举丑闻，柳森涉嫌操纵邮寄投票。美国 FBI 局长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回应不了解。美国两党联手出击，打算立法终结非法中国电子烟。美国政府瘫痪将会终结，市场情绪回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言论引发中日对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美国政府瘫痪40日，终于破局。川普团队主导两党达成了复工协议。美国政府瘫痪长达40日，创下历史最长纪录之后，终于在星期五11月9日晚间出现转机。参议院以52-3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两党达成重启政府的共识。这项协议是在部分民主党议员让步之后才完成，他们同意暂缓医保补贴换期的要求，和共和党和川普团队一起合作推动政府复工。协议内容包括恢复被裁减的联邦职位，重新开放政府部门到明年的1月30日，并且在12月中表决评价医疗法案补贴延长议题。食品援助和退伍军人的福利会得到全额的资金支持。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点名主持人乔治·斯特凡·洛普洛斯，讽刺他在90年代指责共和党关门是激进的行为，而现在对民主党就保持沉默。贝森特说，只要5位温和派的民主党参议员跨过党派线，就可以令到政府重新开门。最终正正是民主党的部分让步才打破僵局。不过这项妥协都引爆了党内的反弹。加州州长柳森批评协议可悲，多位民主党议员指责党领导层软弱。现在法案仲要众议院通过之后才送交川普签署生效。共和党领袖图恩表示，预期政府会在感恩节之前全面恢复运作。正当政府重启，政坛的气氛稍为缓和的时候，华盛顿又传出了震撼的消息。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昨日在记者会上说，加州州长柳森正因为涉嫌利用全民邮寄投票系统为非法移民登记投票而接受联邦调查。莱维特强调，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公开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消息属实，这件事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丑闻之一，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政治风暴。观众朋友，那你觉得这个邮寄投票选举系统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欢迎告诉大家听你的观点。路透社在星期一做了独家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帕特尔上个星期低调地访问北京，和中共的官员讨论了芬太尼和执法的议题。这次行程没有事先公布，成为美中高层会晤之后首次的具体执行动作。知情人士透露，帕特尔上个星期五飞抵北京，停留大约一日，星期六和中方的高层举行了会谈。根据彭博新闻报道，11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提问。据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上个星期访问中国，和中方官员讨论芬太尼和执法的问题，中方可不可以确认？林剑的回答是，我不掌握你提到的情况。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在南韩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同意将针对中国商品的芬太尼相关关税由20%降到10%，作为北京承诺加强管制违禁药物流入的交换条件。川普当时表示，习近平已经承诺竭尽全力 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中共就声称已经加强了化学品的监管，并且指责美国以芬太尼的问题进行政治施压。双方同时仲达成了农产品和稀土出口的相关协议。北京同意恢复入口美国黄豆，并且暂停之前宣布的稀土出口限制。正当美中高层以芬太尼为焦点展开敏感对话的同时，华盛顿的内部都在采取实际行动，针对另一项来自中国的公众安全威胁——非法电子烟。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同大家分享一个护眼的产品。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同我咁，日日都对住 mon 睇新闻。咁你对眼有冇觉得好攰、胀痛，甚至有时攰到对眼都撑唔开呢？我非常可以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日咧，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俾大家。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这些天然的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到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涉的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多些吧。现在我们继续财经世界的报道。美国两党联手出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11月7日提出终结非法中国香烟法案，要授权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更大的执法权力，去销毁来自中国的非法电子烟和伪造的烟草产品。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科灵 John Cornyn 和民主党参议员马丁海恩里希 Martin Henrich 带头，多名的议员共同支持，内容会修订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容许 FDA 销毁掺假或者是标志不实的入口烟草产品，包括电子烟、雾化器和补充烟油。科灵指出，中国非法电子烟正在加剧美国青少年的吸烟问题，成为公共的卫生危机。他说，法案会切断来自中国的非法供应链。民主党众议员丁格尔都强调，这些产品含有未知的化学物质，严重地威胁民众健康。近期美国海关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多次查获来自中国的非法电子烟，总价值达到几百万美元。 FDA 警告，这些产品含甲醛、铅和丙烯醛等有害成分，部分尼古丁含量相当于一整包香烟。参议员科顿 Tom Cotton 批评，中共正在向美国输入危险产品，要求 FDA 扩大合法产品的核准，并且获得更多执法的权限，去压止非法电子烟的流通。11月10号，美股盘前，美国政府长达40日的瘫痪状况即将结束，投资者的情绪明显回暖。随着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市场预期政府可以在感恩节之前全面重启。美股期货普遍上升，标普500指数期货升 0.9%， 道琼斯期货升 0.36%， 纳斯达克期货领涨 1.43%。债市方面，美国十年期公债收益率升至 4.138%， 反映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元走弱推动黄金期货上升 2.47% 至每安士4109美元，同时比特币报106191美元，升 1.5%， 带动 Robinhood 和 Coinbase 等加密货币概念股走强。能源市场方面，布兰特原油回升到每桶84.6美元，受到供应紧张和美国政府重启预期带动，金价和油价齐升，显示避险和通胀的预期同时都有。个股方面， AI 和晶片股反弹领跑，美光科技和台积电盘前上升超过 2%， Tesla 获得股东批准马斯克万亿薪酬案之后，盘后反弹0.6%，同 Alphabet、Meta 一起推动科技股上扬。辉达回稳1.8%，市场重新压住 AI 资本支出回升。不过，川普总统周末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抨击平价医疗法案向保险公司支付的几千亿美元，导致 Content 和 Molina Healthcare 股价在盘前下跌超过2%。分析师指出，政府重启会释放被推迟的经济数据，尤其是就业报告，为美联储12月决策提供新的依据。如果瘫痪正式结束，联邦雇员的薪金恢复和旅游支出的增加，有望支撑年尾的消费季。这个星期市场焦点是政府瘫痪进展、巴菲特的最后股东信、科技巨头财务报告发布、美联储的多位官员会发表谈话，包括理事曼克尔、巴尔、波士顿联储主席苏珊·柯林斯和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市场预期会释放年底利率的政策方向。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起台湾引爆外交风暴，中日对骂升级。11月10日星期一，中共和日本爆发了口水战。上个星期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中共在台湾周边使用武力可能构成对日本的生存威胁，需要使用武力。他的言论引发了北京在周末的尖锐批评。中共驻日本的总理使薛健在 X 平台上边发了一条消息，说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斩掉那条完全毫不犹豫伸向我们的颈，你们准备好没？这条贴文之后被删除。薛健仲批评前首相安倍晋三同其他日本议员过去所讲的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或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侵犯主权，要求撤回和道歉。星期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冧表示，东京已经就薛健在 X 平台的贴文向北京提出抗议。虽然薛健他贴文的意图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要说这个评论极其的不恰当。木原说，日本外务省已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要求删除这个贴文。木原敦促中共提供解释。这场争执显示，在高市领导之下，日中关系可能不会那么顺利。虽然他在最近的亚太经济组织峰会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南韩有好似几友好的会晤，这位日本新领导人承诺加强军事力量，而且在会见习近平的第二日会见了台湾峰会代表，激怒了中共。在北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指责一些日本政客和媒体炒作这件事，去混淆公众认知和转移注意力。林剑说，中国已经就高市的言论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最新的外交争端开始在星期五，当时高市在国会被问到什么构成对日本的威胁的时候，这位极端保守派的日本首相列举了中共海军对台湾的封锁以及任何阻止美国抵达的军事行动做例子。如果涉及使用军舰和军事行动，它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威胁生存的情况，日本可以因为这样使用武力进行防御。他说，高市的回应被视为偏离前任的言论，并且引发了争议，但高市说他的言论符合之前的官方立场。地方债压力巨大，中共债务化解变为账面游戏。2025年11月，北京传出中共地方债务化解的进度非常滞后。根据多家金融机构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城市建设投资债的发行规模大约是28,100亿元，但是净的融资转为负债，偿还债务压力全面上升。部分省份 用延期、资产移位和土地抵押令现金周转，实际债务并没有减少。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年尾城市建设投资债存量大约是155,000元，如果按照广义口径估计，高达400,000亿元。在中共财政部多次强调不可以新增加隐性的债务之后，贵州、云南、河南等地方仍然以政府回购和资产注入的方式来到支撑平台的运转。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多个地方的发债行动进展缓慢，但融资和延期就频频出现。央行行长潘功胜报告说，截至9月底，地方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的规模看来是下跌超过60%，但是市场指出这些下降多数是属于数字平移。接受访问的地方财政人员透露，部分地区以账面债务化解的方式应付考核，将债务转入国营企业或者是城市建设投资资产去逃避审计。一名贵州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主管说，公司两笔到期的债务被延期到出年的四季度，报表上边显示已经移位，实际是仍然属于延期。分析人士指出，地方债务正从显性的账户转向到隐性的平台，结构性风险并没有减少。财经学者认为，只要地方财政收入疲弱，土地市场不回暖，债务化解行动就难以落实。中共中央现在更加依赖行政的督管维持稳定，但经济实质增长迟迟未能够出现，所谓债务化解成果多数是表面文章。观众朋友，财经世界的报道今天就到这里了，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